我们再同心祷告。天父，你这时候再一次把我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只看到基督，让基督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情感意志完全与他一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前书。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长，从第九章的这个末了一直到这个第十章完，第十一章的初，这是一个段落，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选其中的两大段的经文呢，跟大家一起读过。那么等一下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你还可以一起再翻你的圣经来前后来看。我们就看第十章这个十四节啊，这个幻灯片这里所摘。保罗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次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十九节，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下半段的经文，这个是提到祭偶像之物，重点是围绕在这些。上半段是参与一个祭拜这两件事。好，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保罗这句话很出名的哈，断章取义很好用的。不过就是断章取义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真的，我们今天发现到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但是什么叫做不都有益处？什么叫益处？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住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愿意去，若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个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惧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最后这一句话，或者说最后的这 这个两句32、33，你很明显感觉到说保罗好像在总结他前面所说的。那么如果是的话呢，他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我们说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或者说有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好，那么这个大的原则，这个大的方向，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有时候一些我们叫做 slogan， 我们一些口号。那么口号呢，那个什么叫做什么进来可以出去然后发大财，口号你如果要去挑剔它呢，是任你这个来批评跟挑剔的。但是如果当事人本身呢，他在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陈述呢，那么我们不可以说不听他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呢，他好像也像哥林多教会的人这样子，他们可能喊口号就是凡事都可行的，为什么不可以？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 indictment， 这个是我应该得的。哦，你慢慢看回去哥林多教会他们呢一些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心声，然后我们也不要太快去批判，而且要先了解为什么他们喊出或者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也会看到说今天类似的情况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所以如果要很好的这个对话跟交流，我们不要这样快以一个高姿态呢来批判，而是真的是可以呢好好的说你什么意思，你可以问多一点，叫他解释，让他讲得更清楚。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呢，甚至很不同甚至很对立的意见也这样子表达过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其实保罗已经做到了。你看到说他写哥林多的那个讲话的那个方式，一路来从第一章一开始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他在面对哥林多教会一群很可能呢非常有自信，或者甚至有人说他们非常的这个 arrogant， 很嚣张，或者是很跋扈，或者怎么样子，好像有些时候好像保罗的口气又好像太软了一点，特别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会不会他好像有点怕他们等等，这些都很容易可能引起的这个可能，我在说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他怎么样把重要的东西，他坚持的东西，甚至很严厉的东西，他也传递了。第11章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可怕的话，而在教会历史，这个引起很多的误解跟滥用，就是他说：“你们如果在守圣餐的这件事情上不小心的话呢，干饭主的身体当中呢，死的病的也不少。”这句话吓死了很多人，教会也滥用了这句话，结果有些人呢一生呢一年呢只能够守一次圣餐，或者甚至还觉得不够，教会自己强调说你干饭主的身体，所以把圣餐成为一个只是审核别人审判别人，只是变成一个负面的一种呢这个定罪，或者看你够不够资格。那么加尔文呢完全把这个意义翻过来，他的这个其中一个很独特跟伟大的一个贡献呢，就在这个圣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到今天人们呢都津津在道啊。但是你说这个是圣经讲的，保罗真的有讲这么重的话？在这段里面也是。所以今天读圣经真的很不容易。这个哥林多我越讲越怕，我还要讲到16章，11章不是我讲，12章我有份，14章、15章，你一直这样读下去的时候，只要你不要带着一种优越感，不要带着一种 好像是不是你这样，你是局外，然后在面对一群呢很不像样的这个教会，只要不要在一个像一个心态，你设身处地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保罗所遇到的困难，哥林多教会所碰到的那种试探的那种不简单。然后再从今天我们来想，我们也很容易掉在这个情景。或许我们更能够从这个书信里面呢得到很多的帮助。而今天呢，也真的我们有很多在我们周围里面一些情景不完全一样，但是类似一些的这个原则，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神学，可以拿来做一些反思。我已经跟大家说过，这个哥林多书信的讲解，我们教牧有一个决定，就是要借题发挥啊。所谓借题发挥，就是不完全呢就是直接从这里，但是从他的这个所表达的那个信息跟神学呢来引申出到我们这里类似。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实际的举例子的来谈。那么是不是谈到很尖锐的时候可能就要消音啊？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它讲两件事。前半段这个就是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这句话之前，他是在处理一个很头痛很麻烦的事，就是信徒拜偶像。可能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信徒然后还去拜偶像，信主了就信主了，不会拜偶像嘛，我们还除偶像，对吧？可能这个是我们今天你说比较幸运一点的情形，因为有了2000年教会走过的，所以他会积累一些他的一个传统，或者说一种的人们的一种不知不觉的一种认同啊。包括可能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看哦，如果我信这个的话表示什么，就好像很多我们的这个华人的父母，包括我自己的长辈都这样，他说去教堂好啊，教堂至少不会学坏，不一定哦。所以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去教堂好，这样不会交坏朋友。不过呢不要洗礼啊，不要洗礼。如果要信耶稣也可以，不过还是不要洗礼啊，就是真的不要参加洗礼。这个是我们很多华人父母亲，然后我每次讲说非信徒还比我们更看重洗礼。而教会可以教说洗不洗不重要啊，或者很多人会跟你讲这只是一个仪式哎，这只是一个在外表上什么什么什么。你翻圣经这些话你讲的话从来圣经都没有的，不懂为什么会这么流行在教会，而且还变成是 solid doctrine。 那反而呢我们的还没信主的父母亲或者什么觉得说啊，是啦无所谓，去可以啊，听到啦，去学，不要洗礼啊。你看他们还更清楚什么叫洗礼啊。用这个佛教的讲法，不要皈依，皈依，好，这个了解是对的。所以你就很难明白说为什么教会会发生，或者信徒会出现拜偶像。我刚才讲了，因为我们有了2000年，但是你想一想，2000年前，我们都要这样想。当我们读圣经，这个，哎，为什么会跳去？慢一点。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都现在都做一件事情。每一次圣经里面的这些经文呢，至少都跟我们的环境时代很不一样。你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呢 是会比较容易这个明白的。在2000年前，主耶稣那个时代，当然他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其实只有，就拿他升天之前的那个没有，他这个复活前的那个，复活后的那个120个人，在那个小楼里面祷告吧，就只有这样一撮人。然后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民族都有已经有各自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且还有好长的一段历史。然后呢，起伏大家都是多神的，没有人讲只能够拜一个神，都是多神，而且大家都认同你要多拜几个无所谓，多一个也好。然后再讲到耶稣之前的更早的2000年，犹太人的环境，那时候亚伯拉罕，然后之后呢，这个摩西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当时的近东的四周围，除了埃及，在历史里面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有一个皇帝他推崇一神论，一神呢，他后来他的王朝倒了，也没有了这个。然后基本上整个古代近东呢，也都是多神多元，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没有人坚持说只能够拜一个神。这样的事情，你只有在犹太人跟在这个教会初期教会看到。那今天我们来这样子想问题、想东西呢？我说借题发挥，从这边借着哥林多面对的这一个所谓信徒拜偶像，保罗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到底问题在哪里？来联想，其实真的在世界人类文明史的整个过程的里面，那包括我们东方，我们的这个华族，所以我们常常给人家感觉到说我们很排斥性。那么你不要讲说犹太教跟这个回教，这犹太教、回教还有基督的信仰，这三个都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有，他们同有一个共同渊源的哦，所以不是，所以不奇怪。其他的呢，没有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常会给人家觉得呢，我们很狭隘，或者说我们很排他性，甚至呢，我们在历史里面这个也是真的，别人的指责这个是真的，我们因为这样子而犯了很多的错，我们打压别人，我们甚至发动战争，我们甚至呢用很暴力的这一个手法去对待异教，甚至我们自己本身呢，天主教跟改革宗都因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立场呢，法国、英国打了多少场战争，杀了多少人，一个改革宗的这个皇帝上位的时候呢，特别在英国，他就把很多的修道院呢毁掉，要不然今天你去英国的时候去旅行，去那个有更多更美更好的一个安静的地方，真的毁了非常的多。我们单单只是在伦敦附近那里找看去的几个都已经很赞叹了，你可以想象可以到这种地步的，你死我活。然后当另外一个接替人上来，他转成天主教的时候，他又在用暴力呢来对付这个信仰改革中，所以人家也诟病，也看笑话，说但你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看圣经，哦，原来在这里，那个根在这边，哦，原来圣经本身就是在鼓吹，或者说就是在制造跟引起这样的一种的情形，是吗？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它有了后来的事情的一些发展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要看到是不是这个恶从这边来。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底保罗 为什么说这个不要，或者说根本不可以拜偶像？而且保罗引用出埃及时代的那一件事情，前面的经文，神非常的愤怒跟强烈的一个反应，管教跟处罚他们是很强烈，这个没有遮掩的啊。那怎么办？要怎么看这样事？跟今天我们看到这段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所谓应用？我们来再看回他所讲的。我们这里不是完全能够消解所有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困难，太复杂。但是一些很清楚的原因跟道理，我们可以了解了之后，可以怎么样把它放大啊？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也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们今天有2000年的基督教信仰的过去，人家传给你的，或者你看到教堂，你看到基督徒，你也有一些了解了。但是你想想，哥林多教会当时耶稣的事情刚刚开始，而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在人的心目中有一种呢一个固定了的一个形象，可能也就是说也是其中一个神不错的。我们不知道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非犹太人，他们对于信耶稣，虽然保罗在那边有一年半的时间至少，这样的一个信仰到底呢进入到多深的了解跟多深刻的体会啊，我们不能够假设太多。总而言之，在那样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像今天的很多西方一些很开放的城市，你都可以要做你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凡事都可做，这样的一个口号也反映了他们的那边的一种可能社会氛围。所以我再去拜多一个神，或者是我去参加，我真的是去拜多一个，参与一个其他的神明，有这么严重吗？我刚才讲了，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要太过只是单单站在我们已经信主很这一边的，你走过去那里稍微去想象，很可能你会更加了解那个问题跟那个挑战。所以你可以了解保罗传福音是容易，把一个人他信主了好好的带到他很成熟的一个信徒，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你看到说保罗呢也费尽心思跟他的这个那他要怎么讲，他要怎么跟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前面那一章先回去，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然后这里呢他有说你们要省察我的话，然后16节他就提这个圣餐的事跟那个拜偶像的时候的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呢这个赐祭物的事。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呢所谓的这个领主的杯主的饼不是只是纪念我，这句话是福音书，但是圣餐的事情跟意义不是只有由福音书交代。所以我们在这个施圣餐的时候的礼仪里面说要交代圣餐耶稣设立当日他所说，所以就照读这一段，每次就停在纸这边，然后为的是纪念我，这样呢就以为圣餐只是一个回忆，这个是不够的。圣经没有企图这样子，福音书也没有，其实主耶稣 讲那一段话，他是对着犹太十二个门徒讲的，而且是非常犹太人的，也还不是对着非犹太信徒讲的。所以圣餐的非犹太信的意义呢，要扩大，要从这个其他的圣经里面包括。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不是在教说圣餐是什么，就是就这一章而已。所以加尔文呢，他就不单止现在这边，他也看到约翰福音，他也看到还有保罗其他的经文。其实保罗在这段里面讲的呢，跟十一章讲的重点呢就不一样了。他说圣餐呢是统领基督的身体，统领基督的血，然后表示我们属一个身体，不是只是纪念。我们统领，我们领圣餐的人知道我们呢同属一个身体，我们连与基督一个身体。然后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就在把这一个生命跟生命之间的那一种的契合，我们今天用作团契 fellowship 啊，这样的一个契合，一种的互相有关联的这样事情。然后他就这个继续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或说偶像算得什么？他这样讲，当然就是说，答案就是不算咯，不算什么咯。不过怎么样？他说，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然后他再接下去讲，讲回刚才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这个宴席。就是说，在这一个祭拜偶像的场合里面吃祭物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一种的相交来的，不是banana，互相的一种呢，生命跟生命之间呢有关联。好，哥林多这个书信挑战很多，很多的细则他没有交代。我们还是先抓住这个先。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是重点来的。所以接下来，这个是属耶稣的人不要同时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就是属于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今天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你想起来要说得清楚呢，一时也不容易讲得完整。它有很多方面，生命就是属于耶稣，生命与主呢相互交流，相互委身，互为内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三部分都表达得最多表清楚，在保罗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包括罗马书，都在不同的时候表达不同的这些重点。今天我们福音单单讲信耶稣是什么？决志祷告，那个没错，但是不能停在这里。它其实最后是一个，我是属于主的，我的生命跟主呢从此分不开。有时候我们可以能问问我们的一些非信徒，至少我是从这个传统华人的这个宗教背景家庭出身，我很清楚我们拜大伯公没有说生命跟大伯公交流，也不会唱比刀买米圈那一个，不什么财富，不什么只有那个，我们反而想求大伯公你让我发财，没有这一些所谓我拜一个神，原来是我属于他，最重要是我的生命是跟他互相交流，然后呢更重要是他首先把他的命给我，没有大伯公没有给我替我死，没有替我复活，也不是他来找我，是我因着人家介绍这个很灵验，那么能够帮助你，这样我需要，那我去找他， 然后我一直不断向他磕头，我一直很虔诚的不断的向他这个祈求希望，然后呢好像我也经验到一些恩惠，然后我再感恩，可能我就捐钱给庙，然后给他披上一块金做的一个披肩，这个是我祖母做过的事。我这样讲，我没有带做任何的贬义，这个是这样的信徒的了解跟他要表达的。我没有带做贬义，我们也不要再学过去的宣教士，可能这样讲他们也不公平，总是带做西方的这种基督教优越感来到东方，跟来到其他国家，认为我们都是没有开化，然后我们就迷信害怕鬼怪，然后要被他们不用解放，他们用叫释放，另外一个叫解放，他解放也不信鬼神，只信唯物，总而言之都带着一个高超的理想，那么希望你们被这个提升。但是今天西方呢，他们自己反自己的传统信仰，他们也不想这一套，反正他们从一个文化的角度，他们知道他们过去太嚣张了，现在他们呢觉得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背景等等，他们更愿意来到东方，他们对东方的宗教的那个迷恋跟那个追求呢，更胜于东方人自己本身。你只要到尼泊尔啊，你只要到印度啊，喜马拉雅山啊，或者是一些甚至现在的华人民间道教，你知道也有洋叫詹童还是鸡童洋人他认为呢过去是我们的那一种的优越感，是我们的偏见。其实这种灵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大家不同的，为什么你说就只有你的才是真的才是对的？我讲借题发挥就是指这个，你放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会不会引起我们也这样子的一种心理跟心态？他说外邦人所祭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那我们国家已经应该是已经通过，还在说会这个所谓宗教和谐法，我是赞成的。那你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赞成，怎么可以彼此尊重宗教，他们假的我们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下，我们借题发挥，到底保罗这段教导要促成哥林多信徒什么心理跟心态？你是鬼，我的是神。然后你再查一下这个 demon， 这个所谓的鬼，有些学者认为出自于旧约的时候各种用法，是一种贬义呢，还是只是一种形容说他们属于这一类？这些我们都要重新再好好了解。那么我们从这里这个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保罗是强调说是与主相交，还是呢是强调偶像是鬼？你说两个都有，可能我们看的比较完整的人觉得两个都有，我指的是强调，可能两个都有，可能你说只有一个啊，不管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就说保罗强调的是鬼的话，那今天怎么办？我们到处讲人家因为你的是鬼，我拜的是神，所以你不要再拜鬼，你来信神， 我们都知道你这样子讲跟这样子传福音是讲不下去的。然后保罗这样的这一句话，我们是这样去用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呢？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不讲别人，就讲华人。我发现到华人呢，对于这个神灵等等的东西相当的多跟精彩。先讲华人比较是自己的，我们也有仙，当然也有鬼。那仙跟鬼之间还有什么呢？还有精，狐狸精，啊，还有什么？这个比较是道教的。那么这个比较属于佛教的啊，还有观音啊。那比较属于这个，哎，观音也是应该属于佛教，印度的。还有这个金刚，金刚是做什么？伏魔的，是对付魔。他说他们也有魔。然后也有这个观音，也有菩萨，这些在他们当中是归为呢是善的，也是对付那些魔跟对付鬼的，甚至对付精的。那你怎么讲？我们过去宣教士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法，他们是鬼打鬼了，那个是鬼披做羊皮的，假的，假是鬼，但是来欺骗我们，欺骗世人不懂。然后呢，其实也都是同一伙的。这个是我们宣教士里面，宣教里面真的是这样讲的，有记录的。你今天你拿着这个去讲，在宗教和谐法里面，大概呢有你可以吃的。那保罗在当时这样子用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照着他这样一个用法？我本来这个例子要留作十四章那里讲恩赐的时候，但是我今天也可以借用，是顺道我们的宣教士这一次回来，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聊得很详细，他跟我提的一个现象，他在非洲那一些就是回教徒当中传福音。那么当然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神的这个圣灵的这个彰显作为呢也是很重要，因为不是我们人很多东西可以去。他说有时候你讲赶鬼啊，回教士也赶鬼，他们也经验到他们被回教士帮他赶鬼，事情没这样简单的，没这么简单。有些东西没有这样划分，就是那么一目了然了。而我们今天就是处在一个这么复杂困难的一个福音，不再是你一面之词，或你单方面的一种说，我说你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的，然后我是啊，你发现到保罗也没有纯粹只是因为是鬼是神就解决了问题，他是说因为信仰是一种生命交流。我们的这个信仰呢，都是在表达一种呢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交流，不但是交流，而且是一种呢完全的投入。洗礼、罗马书还有他其他的书信出现这一种字眼，归路、同死同活，完全就是这一种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我跟你呢，或者是我贴在你那里。圣餐、连于基督。 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跟我无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加尔文特别提起这个对圣餐的了解很重要，不是只有哥林多这个或者是福音书里面的纪念我，而这里他也提到圣餐。然后圣餐你在用类似于在神面前吃喝，在敬拜里面，最早的时候西奈山，来到西奈山十九章，然后这个颁布律法之后一段，一个二十四章那里呢，摩西跟长老在上帝的面前欢喜吃喝，就是有一种神明人之间的那一种生命，或者甚至呢那个界限好像没有了，一种的互相的一个联合。另外就是崇拜，崇拜会，保罗说当将身体献上，这句话我写了两篇短文还没有写完。什么叫活祭？我刚刚写了。为什么什么叫做理所当然？这一句翻译呢？现在学者发现到说有问题，有一些另外一些更好的翻译，然后整个会更好的表达。为什么整个福音讲完了，讲上帝的信实，讲上帝的义，然后主耶稣做挽回祭，然后最后他说：“所以弟兄，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就说一个回应，上帝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我当怎么样回应？是自己一整个人呢交上来。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信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贯的，就是在讲一个神人之间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关联关系跟一种状态应该是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重点，但是很可惜它变成了上天堂下地狱或者是呢其他的。我不是说这个错，这个也有，但是他不能够把这个信仰的那一个精髓跟那一个真正他的重点呢表达得好。就好像我们就讲说，你说什么叫做结婚？我长期饭票，一个依靠，女人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男人，那个是救治的等等，这些都有。你但是你最后呢到今天呢，当然比较高超的就是说两个人共同承担一种生命的一个尾声，这个是彼得讲的，共同承担那一个生命之恩，就是约。那么你说哪一个更加有一种的这个，我不要讲说绝对性，更经得起时间时代跟我们这种环境的考验？所以保罗是要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如果你不明白信耶稣原来就是一个呢因着上帝他整个生命都为着我们，所以呢我们用为我们的生命回应呢，这样的话就好像其实是一个婚姻关系，是不允许呢有第三者的。你不要呢跟神有相交然后又交鬼，就是说这样的话在我们这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不恰当，这个不应该是这样。你看我没有说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什么或者什么， 我现在尽量不用以一个我们的角度去判别人，但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把我们自己的那一个特色跟那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跟那一个要表达的，我们让人向人来解释。我不需要侵犯你，我不需要贬低你，我不需要把你讲成鬼，我不需要讲成你的假的我的真的，你的相对的我的绝对的，这个已经是在现在这个后现代，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四周围的局势，刚才志成长老祷告的大家都说他做得对，同时他们说他这样做是为美国，中央说他这样做是为这个一国的稳定，香港政府说这样也是，那么上街头的人也说我们也有我们的立场要表达，你说怎么办？今天还不容易啊，还真的不容易。你只要发一条意见看看，看着什么人回应，我们好像满头包。但是是不是我们避不开 躲不了。我坦白跟你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新加坡，你问我说牧师怎么样，我还真的不懂要怎么样啊，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还好我在这里看到保罗能够把我们的事情讲清楚，把自己的，至少把自己的讲清楚。耶和华当年是来找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人找耶和华来拜的，是耶和华为了以色列人，主耶稣来找我们的，来认回我们的，来说他跟我们有一种特殊不可取代的关系的，而他为这样的关系呢牺牲，也为这样的关系付出他一生，十字架。那你说我不信，好，你可以拒绝。他没有用另外一个更所谓的来压制人，没有。所以这样的话，信耶稣的事情不能够有第三者。啊，这除了这一个角度，这边的一个角度，当然如果我们从整本旧约圣经再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体会更多为什么不能够第三者。因为呢，这一位神很特别，他有一个整个创造的心愿呢，要让他一直不断的呢，没有被干扰的，或者说不被伤害的，一直持续下去。而这个创造的心愿非常的丰富，那你不死心塌地的就只认定他的话呢，你不会完全就认定他整个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这个很容易了，就在这一边。正如主耶稣讲说，跟门徒讲你们要合一，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这个合一的时候，不是讲说你们不要争吵啊什么什么，为什么你们要合一？因为如果你们不合一，你们十二个人出去讲十二个不一样的耶稣，那么不是很麻烦？是在这里，是在这个道跟这个内容信仰上的那样的一个内容。那你们要讲同样一个耶稣啊，你们不合一。他说正如我跟父是合一，父怎么样我表面我表达的是父，父是怎么样我只表达。但是如果你跟我们你们之间不合一，那你们出去传十二个变成十二种耶稣。那个合一呢，一个很大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是因为这个信仰本身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事情，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呢再把这个呢讲出来，那么在下一章他也有提到这个圣餐。好了，所以这个信耶稣的人不再去拜偶像，哦，这个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可能我们的朋友不能够了解，因为在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没有这个，不是问题来的，多多神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呢要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跟他们解释，而圣经就用婚姻关系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你就可以了解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很多批评拜偶像的那些事情，不是拿来给我们去批评非信徒的，那些很多的经文都出现在先知书里面，那个是上帝责备自己的百姓，是责备以色列人，不是用来去责备非信徒的宗教。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读到这些圣经经文要用这些的时候。所以在今天这个宗教和谐法里面不会使到我们说没办法传福音，如果你那种传福音的方式是把别人讲到一文不值，然后我们那是最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要重新考虑，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个好法，再好好的呢。彼得说，保罗也说，用谦卑，用温柔，用耐心，慢慢的来说。好，那么接下来 吃偶像的物，可以治吗？我这里直接讲，也可能不对，但是我没有企图要做任何的攻击。可能我们灵恩派的弟兄一定讲不行，甚至那条龙有龙的东西都要打掉，因为这个呢是跟魔鬼撒旦有关的。这个是有一些的误会在这里面。我的母亲非常非常的疼我，她也非常的注意我有没有吃好，有没有这个摄取足够的营养，所以她也非她对我姐姐跟弟弟倒没那么注意。然后她会看我在家里有没有吃水果，她发现到我没有吃水果。其实我没吃水果呢，我向来就不懂得要吃水果。那个时候青少年的时候，而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他也没有问过我。可能他有一些朋友跟他讲，很可能因为他信了耶稣，所以你拜过嘛，他不要吃。他就跟我讲，冰橱上面那几个几粒我没有拜的，哦，旁边这些是我拜过的。你看我的妈妈这么疼我，这么顾念我的宗教立场。不过我先讲，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说洗莲堂的牧师教说祭拜过的不可以吃，我们也没有讲这个。但是现在大多数一般你在外面听到的应该是不可以吃。保罗说尽管吃，有一句话你看到吗？这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二十六节，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二十七节，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这个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宴前的只管吃。当然我们假设这个父的宴席不是一个宗教的，就是说不是中元节，然后你挂一个讨街，有没有？然后坐在那边啊，不是那种啊，应该是他们的请客宴会。那么大家都知道，你也听到，我们常也提，哥林多城市是或者说当时是一个异教的一个城市，几乎肉应该都是献过的。可能都拜过了才到巴萨里面，或者说到菜市场，不是巴萨哈，菜市场里面去卖。所以呢你几乎没有所谓那个没有祭过神的，现在有一些说要哈拉的啊，这样。所以会引起可能一些人，尤其是犹太背景的信徒，因为犹太背景，犹太人从出埃及开始的一直下来，他们知道他们真的不能够跟异教偶像等等任何东西呢都要划分这个界限。所以很可能呢他们有些人信了主，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会不会他们觉得良心上，哎，这个拜过的嘞。保罗说如果有人为难，这样他不要吃，因为他的重点就是呢，不要让我的弟兄是周围的人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受了拦阻。他最后我刚才讲说他有一个大方向，他是让别人得益处，那尤其是在得救的事情上。你很难想象说啊，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救恩信仰。你如果了解这个犹太人的一些的那个背景，所以连主耶稣时代有一些人都觉得说你为什么跟一些不干净的人坐在一起。连后来彼得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压力，在加拉太书保罗还当场责备他。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所谓避讳，或者是一个信仰上的因为过去的那个要划分界限，是 是能够了解的。但是保罗也真的是了不起，他敢讲说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其实无所谓，他说只管吃。如果你有非信徒的朋友，我的岳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每年中元节他至少参加6-7个中元会，所以就会有一桶一桶的那一个东西过来，他就打电话来，你过来拿一两桶，我吃不完，里面有罐头了，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我去拿，不拿白不拿。我知道这些都是保罗说的，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我们哪来去拜鬼，哪来去那一个，他就变成鬼的了，我才不服气呢，还是我的主的，我谢了感恩祷告吃。但是如果你叫我带个陶给那个去参加中元会，对不起，那个叫交鬼。至少到目前我的了解是这样，我的立场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们可以审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不要不小心把全部人都贬低了。其实不要讲说拜偶像跟信主的，我的祖母，又讲回我家，因为我这个背景，你知道有一些华人他信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他拜某一类神还是怎么样，我妈妈有一些好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很在意初几初几是什么，不要什么，不要干饭什么，然后这一些不同的祭拜过的东西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就吃。我的祖母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在桌子底下绕几圈，然后呢说好，现在可以吃了，红事白事都一样，包括红事人家结婚送的那一个，以前送蛋糕的有没有拿一个来送铁又送蛋糕到你家，我每次等着就要抢了吧，他说等，他就绕一绕在桌子上，好像化解掉一些可能不必要的魔力还是什么在身上啊。因为呢一些人的，他们相信一些人的这个八字或者是什么阳气还是阴气怎么样子呢，所以呢这种红白的东西呢有时候会冲到它，那么一律呢就是 neutralize， 好像你包括公司买东西先把那个磁铁，不然去到门口滴滴滴滴滴这样用。那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也气不够了，下次有机会或者我们另外设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它是被念过咒的，或者说它被开光，它被法师做过法的，你说这样的东西有吗？有用吗？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啊，碰到鬼的话拿十字架没用的，我跟你讲，那电影误导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灵界的力量可以附在东西上面，在背后呢都有这个吃偶像或者是不应该吃。我想我们的灵恩弟兄因为很注重这个，太过敏感这个，那可能我们传统保守教会的呢比较斯文一点就很厉害，他祷告里面求主洁净，明白吗？那么非信徒听成说好像我请你吃东西不干净，我上个星期有提。但是这些保罗在这边没有一面倒的说这个是叫迷信，这是没有的。保罗说他良心上他觉得，然后保罗也承认有些时候是有的，但是不都是都这样。你要注意看到在哥林多第8章到第10章，你小心看，他没有只是很简单的就是站在某一个角度跟立场看这个事情，他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存活有神明，神明中间有灵界， 灵界里面很复杂，灵界里面那些相信灵界里面呢，它又有善恶之灵的，所以这一些呢也是我们要去了解。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来表达。原来当我们都被这一些可能所这个影响，他有一个声音说你是属于我的，你问说有没有神明告诉你你是他的，我们的父亲不认我们是他的儿子，那个是很麻烦。有五个男人来说他是我们的父亲，那更麻烦。所以耶稣的浪子回头比喻里面那个父亲，这个浪子离开父亲，但是这个父亲还是认住他。大家回去看那段经文，我很多年前很久以前我讲过这篇道，那一次我很惊讶地发现为什么浪子要回家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悔改，他说我这么辛苦流浪什么都没了，至少我回家做我爸爸的雇工工人，至少还有的吃有的睡，他只想这样，他没有想说他要重新可以成为儿子。但是这个父亲呢一远远的看到他呢就冲上去呢抱他闻他亲他，那不他都不能是臭的半死，然后还宣布说我要替他开巴地，我重新得回这个儿子。这个是天父上帝告诉我们的，除了主耶稣，主耶稣的天父没有神明讲我们是他的，倒是我们呢说你是我拜的，你最好祝福我。这个福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福音，有这么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神本身。我当我讲不一样，我不是在贬低别的，他有他很特别的一种的内容跟他表达出来的，他竟然说你是我的。那你再想想这个神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他根本呢也不少什么，何苦多我一个呢？雅各个累赘，我们这么问题的，我们这个摩西讲的只不过是尘土，然后呢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呢都搞到乱七八糟，但是他就是在乎，他就是说你就是我的，我就是要重新让你得回这个尊严，得回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做神的这个儿女。而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能够随随便便，不能够掺杂不清的，就只能够呢我委身于你，你委身于我。每个星期主日每个月我们在被提醒，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让我们专心注目在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关系里面去体会这个生命关系的一种的丰富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认你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定义怎么样子都要挽回我们，甚至被我们反咬一口把你定死，你还是决定定义挽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不弃不离，感谢你就是要经历这样子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 家，又有我们这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扶持在这样的一个纷乱不容易的人生道路上，一起来过这样的一生。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求天父你自己交通感动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每当我们打开你的话来读来看或者听，你圣灵指教光照，我们感谢你如此的保守跟引导，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